个灯笼刚一落地，枪声大作，这子弹都奔这个方向射来。老孟又退到交通沟子里边。哦，这敌人耍的什么花招？言还未尽，两个炮楼上的伪军全冲下来，奔这方向就来了。他们几个人一看不好，赶紧从交通沟蹦起来，往后就撤。半路上遇上苏建梅，领着一组隔电线的队员也吹下来了。建梅急得满脸通红，老孟大爷，情况有了变化，咱们一落灯敌人就开枪，
谁知他怎么搞的，撤。
大家没有办法退回建里屯，书说点断，第二天出去也是照旧，一连十几天一尺电线也没割下来。大家为了把情况弄清楚，苏建梅自告奋勇，二次化妆又进了萧家镇，来到萧家镇来找王瑞生啊。王瑞生一看苏建梅来了，赶紧把他拉到屋里头，把门关上。梅姑娘，你来的正好啊！哎呀，都把我急死了。老王，最近这萧家镇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我们一割线，敌人就落灯，马上他们就到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哎呀，你还不知道呢，刘忠正那个王八蛋来了，这小子亲自在萧家镇坐镇，他出了条毒计，这损主意才厉害，命令老百姓都站岗，每一个电线杆子底下站着不少人，上面挂着一盏红灯笼。比如说你们离着哪个电线杆子近，哪个电线杆子的灯笼就落下来，敌人在炮楼上发现了就知道你们到了，又开枪又放炮，然后出动人马去抓你们。老百姓都不乐意干，可没办法呀。刘忠正说的明白，哪一个要不干全家抄斩了。哎，这十几天闹得人心惶惶，大家连觉都睡不好。哦，建梅这才明白，那么被抓的老百姓里边有没有我们的人？有啊，还很多呢，大家都想给你们送信儿，不过没主意就得了，谁也走不了。刘忠正看管的非常严，各个交通要道口都派了双岗。哦，那好吧。哎，老王，我跟你商议这么一件事儿，你能不能告诉这些老乡，他们守灯笼也可以，给敌人送信也行，可不要真心，能不能这么办？等我们把电线隔完了，他们再落下灯笼，如果敌人要质问的话，就说我们走得快，敌人来得太晚了，我看刘忠正也不能把乡亲们怎么样。哎，梅姑娘你真行啊，真是女诸葛亮啊。对，这是个好办法。那从今天晚上就开始，你们到了先隔电线，割完了我们再落灯给敌人送信儿，你看能行？能行能行能行，太高了。苏建梅这个主意还真有效了。多攒敌人一看落了灯了，大队人马赶到了，哎，电线一根都没了，把刘忠正气得暴跳如雷呀。你说打有什么用？最后刘忠正请示日本鬼子中村，狠狠地进行了几次扫荡，日本鬼子出了一个大队，伪军出动了几百名，我们游击队在萧家区站不下脚了，没有办法，杜政委率领游击队又撤回青阳江靠江屯。回到靠江屯不到三天，杜平就得了一个好消息， 什么消息？马英要回来了。地下党通知他说，马英已经安全的离开县城，这要回来归罪。杜平一敲桌子，哎呀，马英你可回来，多好的同志啊！虽然被敌人抓去了，身在虎口之中，为党还做了大量的工作，整死了日本鬼子五子，火烧了维持会，还发展了十几里骨干。另外马英走了以后，杜平深深地感到自个儿心里头空虚，好像断去了左膀右臂，工作好像也不灵活。听说马英要回来，能不高兴？他把这个消息向全队一传达，人们全乐得蹦起来了。政委，我们应当迎接大队长，他现在在哪？这一句话把杜平给问住了。马英离开县城，上这归队，他也不知道我们在建里屯。马英能上哪儿去呢？哎呀，他一定上萧地区去找我们，那可太危险了。目前刘忠正正在萧地区，如果马英去了，能不能会出事情？一种不祥的念头在杜平的脑子里闪过。他一想，马上应能派人去接应。派谁呢？他看见身边的老孟。你看老孟大爷虽然年纪大，这个老头好像生龙活虎一样，干起革命工作浑身上下都是劲儿。他革命意志坚强，打仗也勇敢。这老头自从加入游击队之后，每一天多多少少的都要立点功，什么事都跑到头一个。杜平对他十分信任，又知道他跟马英的关系。老孟大爷，你去接见马队长吧。行行行行，我就知道这个事儿得落到我身上，妥了，我去。你一个人还不行，苏建才同志，哟，你陪着老孟大爷去。可以。苏建才也挺高兴。为什么杜平叫他去？因为苏建才表现的也很好，自从参加游击队之后，工作起来也很积极。由于他有文化，所有的这些文化的事情落到他身上。最近苏建才还写了几份申请书，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。为了考验苏建才，所以杜平叫他去一趟。苏建才高不兴兴把枪收拾好了，刚要走，王二虎在旁边站起来：“政委，你怎么把我扔在旁边呢？接大队长少不了我王二虎，我也跟着。”王二虎这个人浑身上下都是劲儿，背着一把大刀非要去不可。杜平一想也可以，二虎是冤猛将，这个人血气仗胆，革命最坚决，让他跟着还行。家里的事有赵振江呢，好吧，胡子你也跟着，不过你性情不要急躁，一切要服从老孟同志的指挥。当然了，孟大爷说啥我听啥，准保服从命令。那你们三个人就起身。杜平领人在建里屯等信儿，老孟领着两个人起身赶奔萧地区。路上仨人就合计好了，这方圆五十几里地这么大个地方，上哪找马英去？干脆咱们三个人别在一起，兵分三路，各走各的路线，谁找着都可以。但是三个人到时候得碰头啊，你知道找着没找着。后来这个接头地点就选到赵振江他爹赵德白的家。三个人商议已定， 分了头了。头一个是老孟，老头甩个大长腿，东一头西一头，跑了足有30里路，也没打探出马英的消息。最后老孟垂头丧气回到赵振江他爹的家里头，进门没有3分钟，苏建才也回来。老孟见灯光一瞅，苏建才低头搭了脑，就知道毫无希望，把老孟急得抽开烟了。建才，你也扑空了，扑空了，是不是咱得知的消息不确切？马队长没回来。
不对，不能，地下党送来的通知决定错不了。
哦，哎，老孟仔，地下党都是谁？
哎呦，建材你怎么随便打听？一个我也不知道，二一个这是绝对的秘密。
苏建材觉得自己有点失口了，所以也没往下问。两个人谁也没言语，在这静静的等着，唯一的希望就是在王二虎身上。等啊，一直等了2个多小时，王二虎还没回来。苏建才有点沉不住气了。老孟大爷，我看多余带着他来，这个人毛三火四，沾火就着，能不能又捅了娄子出了事儿了？马队长没接着，他再捅了娄子，不是给咱们增加负担吗？
哎，不能，你别看虎子是这么个人，但是他不轻易惹事儿，再等一等吧。
哎，话言未尽，噔噔噔噔噔，王二虎迈着大步进来，晃着四棱子脑袋，把嘴咧得挺大挺大的，两个包子塞进去，谁都碰不着谁，进屋就乐，嘿嘿嘿嘿嘿。老孟和苏建才一看，甭问，他是碰上马英了，或者得着准确的消息，要不他不能这么乐。老孟大爷把烟的棍一甩，虎子说说说呀，你叫我们大家都乐一乐，你看见马队长了
没有？
没有，真的
真没看着，
真没看见乐什么，把老孟气得可不能揍他一顿。一转身装了袋烟又抽上，苏建才更不爱听。我说老王，你这人就是这么个人，眼看奔30了，一点都不定性，那你没见着你乐什么？
哎，苏建才你怎么这么说话？我没见着马英，不行我碰上别的事儿吗？报告你们一个好消息
啊。什么好消息？
老孟跟建材凑过来，王二虎挺神秘的跟他们俩说：“我告诉你啊，我到萧家镇维持会去。”
苏建材把眼睛瞪挺大：“怎么，你敢到维持会去？”“
那怎么不敢？他又不是妖国，也不是刀山。”我仗着胆子找找王瑞生，我问一问萧家镇的情况。
你猜怎么样？我到那块去功夫不大，王瑞生就被叫到炮楼上去，王秃子找他有事儿，
我就在那等着，一直等王瑞生回来。我问他出什么事儿了，
王瑞生告诉我说，刘忠正的老爹这老骚头子现在在交际镇上要回县城，刘忠正让王秃子叫维持会准备几辆大车，把这老骚头子送到县里去。我一想，这不是好事吗？干脆咱把车给他劫了得了，把刘忠正的逼给抓住，在我们手里当个人质。你说有这老家在我们手心，我们可以跟敌人斗争，你说有什么不好的？这不是个好消息吗？
苏建才已经跟泄了气的皮球一样。我说呀，狗嘴吐不出象牙来，你这个人呢，画不出好话呀。不信什么事儿？刘忠正他爹跟刘忠正有什么关系？咱抓不抓他有什么用？我看是多此一举。王二虎把眼一瞪，这你说什么？没用，多此一举。怎么多此一举？如果把刘忠正他爹掌握到我们手里头，我们就掌握了主动，敌人就被动，我们叫他怎么办他就得怎么办，怎么能说多此一举呢？苏建来一看，我不跟你犟，一切由老孟大爷决定。老孟听了听没言语，他一想我们三个人受命来接队长，队长没接着也不能这么空手回去，二虎子探听这个情况也不是不好。对了，真要是把刘忠正他爹我们劫了，也算掌握了一些主动权。行。最后老孟把烟袋一抡，妥了，我命令接。王二虎高兴了，苏建才没办法，好，老孟大爷既然乐意，我跟着。三个人把这个事儿决定下来，在这休息了一会儿，把武器手榴弹都收拾收拾。赵德白又给他们熬了点小米粥，蒸了点热馍馍，就着大咸菜，三个人饱餐战饭。等吃完了，偷偷的离开这儿，前去打伏击。上哪打伏击去呢？这事都由老孟决定。老孟头现在是临时指挥官呢，离开萧集镇奔西河店，一共六里。这六里地都是平原地带，这条道是通往县城的。老孟左瞅瞅右看看，这儿行，离萧集镇远点，离西河店近点，就在正中埋伏的公路两旁，这打伏击再好没有了，就在这儿吧。其实老孟选这个地方离着萧集镇四里，西河店二里，他往道边看看，有几座坟头，这几座大坟都有四五尺高，在后头隐蔽是最合适的。三个人选了个坟头，趴在后边，老孟往这一躺，等着吧。二虎子他那个消息肯定是确切的，但是什么终点这车出来不知道。三个人在这等着，有三种不同的想法。老孟和二虎着急着车来，怎么痛快的把它端了，打个痛痛快快的漂亮仗。苏建才呢就不是这么想，从心眼里他就不乐意，这次来是被逼无奈。哎呀，整一个老糟头子有什么用？而且捅了马蜂窝，这样西河店和萧集镇两个炮楼上人下来，我们不自找苦头吃吗？没有办法哟，既然老孟跟二虎子乐意，我要反对就显见着我害怕。哎，他在旁边小声的唉声叹气，叫马二虎听见了。怎么你害怕了？苏建才一瞪眼，你才害怕了，害怕我就不参加八路军，那你唉声叹气干什么？我有我的事情。哼，王二虎没理他。老孟着急了，我你们两个怎么跟小孩一样，这什么时候还斗口啊，都不清楚啊。三个人又静静听着，哎，二虎一瞪眼，听来了来了，影影妖妖，就好像听见有车轱辘的声音。 苏建才一哄说也起来，老孟来来了。三个人赤着脖子往公路上一看，可不是来了吗？就见一个伪军晃着鞭子赶着一辆大车，青马驾辕，一个青骡子拉着长套，这马车还挺快，说到就到了眼前。老孟把独角龙一晃，三个人跟三只虎一样，蹭蹭蹭就窜上去了。不行不行不行，把赶车的伪军好像没吓死，我不动我不动，把车带住了，他把手举起来站那儿跟橛子一样。王二虎过去把他身上背那只大枪给下下来，子弹带也给解下来，往车上一看，呵，没有那老头，车上就放着三袋子小麦，能有六七百斤。王二虎怼了这个伪军一拳头，这你哪来的？
我小王家店的。
你这车是拉什么的？
我是领粮的，小队长叫我到萧家镇领粮，这车上装的都是麦子。
哦，你知道不知道刘忠正他爹坐哪个车来？
那我可不清楚，这我真不知道。
你说实话，
我要知道你枪毙我，我真不知道。
老孟把王二虎挺大的粗声叫别人听见，一推一个，好吧，我告诉你，只要听我们的话，保证你人身的安全。现在我们再去。苏建才拿着枪压着这个伪军，让他把这车下了公路，奔小王家店就下去了。小王家店那块也有我们的堡垒户，这伪军没办法呢，头前赶着车，苏建才拎着枪在后头跟着，下了公路他们走了。坟后头就剩下王二虎和老孟这两个人，又等了有半小时，天就快见亮了。正在这时候，就听公路上有马蹄子声跟车轮的声，王二虎乐的，大爷来了。说着话，两人抡枪往上闯，还要二劫马车。